统治者根据土地面积来设置城邑，丈量土地来安置百姓，汇总土地所出的物产，估算山林湖泽的利益，遵循法令，恭敬的受民以农时，农商各有趋向，各自从事本业。尚书称鼓励交换有无，说的是货物货币流通，各得其所。周官记载太府掌管九贡九赋的法度，君王的日常开支各有等差。这就是所说的取之有道，用之有节，所以能供养百官的费用，激励战士的功勋，救济天灾，征服远方，是治理国家安定人民的大原则。从轩辕、颛顼、道尧、舜，都顺应百姓的利益来鼓励他们，顺应他们的欲望来教化他们。不侵占农时，不耗尽民力，减轻征敛，降低赋税，这是五帝三皇不变的教导。古语说，善于治理百姓的人，爱惜他们的劳力而成全他们的财富。如果一时百姓不依正道，征收赋税唯恐不及，财用尽了，怨恨就产生，名利尽了，反叛就发生。从前大禹制定九等赋税而康歌兴起，周人实行十税役而颂声响起。到了东周迁都洛阳，诸侯不守法度，鲁宣公开始按亩征税，郑国子产制定秋赋，先王的制度几乎没有遗留。秦氏起于西戎，用武力匡正天下，用刑罚驱使百姓，抛弃仁义恩德，征收大半的赋税，长城断绝地脉，用按人头征税的办法，屯田戍守，穷尽于岭外。汉高祖成接秦朝的凋敝，实行十五税一，汉文帝继承武帝，府库更加殷实。汉武帝得到这些财富，用来成就奢侈恢弘，开拓边地，攻打匈奴，财用耗尽。宫殿高耸入云，巡游跨越海外，汉年修路，匈年吃粗粮，人口因此减半，盗贼因此公然横行。于是诡诈的赋税，各种苛捐杂税并起，税及幼童，算赋征到船车。光武帝中兴，遵循前代做法，赋税微薄，足以称得上长远。汉灵帝开设鸿都门榜，打通卖官的道路，公卿州郡各有等级。汉朝通常的苛条，地方进贡土产，灵帝又派他们先输送到中蜀，名为导行，天下贿赂成风，百姓受其害。从魏进贡21地，宋齐贡15主，虽然用度有多有少，租赋有重有轻，大致不能倾覆百姓产业，但政治缺失，祸乱频发。隋文帝平定江南后，天下统一，首先带头节俭，以充实府库。开皇17年，户口增多，朝廷内外仓库无不盈满，所有赏赐不超过经费，京城官署库房已满，堆积在廊庑之下。高祖于是停止这一年的政赋，赐给百姓。隋炀帝继承大业，国家殷实富裕，他非常喜爱宏大珍玩，放纵情欲，尽情驰骋，开始建造东都，极尽宏伟壮丽。炀帝从前在藩镇时亲自平定江南，加上了解梁陈的曲折，以此规划规模。城墙高过邙山，浮桥横跨洛水，金门象缺都耸立着高耸的楼冠，开山填河，构成云彩般的绮丽，迁移山岭的树木作为灵叟，包纳邙山作为院囿。长城运河不计人力，征调驴马，限定日期于百姓，天下人死于劳役而家财受损。接着一次征讨吐谷浑，三次亲征辽东，天子亲自征伐，军队大举出动，运输粮草，水陆并进。边境上战败的，劳苦困顿中死亡的，虽然大半不能归还，但每年征发，一家接一家的良家子弟多奔赴边陲，分离哭泣的声音接连响彻州县。老弱耕种稼穑不足以救饥荒，妇女纺织不足以供应资装。九州之内车驾每年出动，随行的宫女宦官长达10万人，所有供应都依赖州县。租赋之外，一切征敛都力求周全，不顾百姓，官吏趁机剥削，侵吞大半。远方的珍馐美味必须进入厨房，飞禽的羽毛用来作为玩饰，买来供应官府，价格千倍。百姓忧愁不堪，离弃房屋，掌力叩门，直到天亮，猛犬吟吠整夜。从燕赵横跨到齐韩，从江淮进入湘邓，东周洛邑之地，西秦陇山之西，建伪政权交相侵扰，盗贼充斥。宫殿楼观长满野草，香亭断绝烟火，人吃人，10人中4-5人如此。关中瘟疫， 大旱商价，代王开放永丰仓的粮食来赈济饥民，距离粮仓数百里，老幼云集。官吏贪婪残暴，官职没有次序，都依靠钱财，动辄拖延数月，饿到荒野，想回家不能，死人堆积不可计数。虽然皇王承天运，天禄有终，但隋朝的灭亡也由于此。司马迁写《平准书》，班固记述《识货志》，上下数千年，增减大略举出。从此以后的史官竟然没有记载。最初声明以识货为根本，圣王划分井田来使他们立业，流通财物来使他们富裕，富裕后加以教化，仁义由此兴起，贫穷而为盗贼，刑罚不能禁止，所以作识货志用来编在前书的末尾。晋朝自从中原丧乱，元帝寓居江南，百姓自己投奔南来的都称为侨人，都取就地的名称，侨治郡县往往散居，没有土著。而江南的风俗，火耕水耨，土地低洼潮湿，没有积蓄的资财。各蛮族边远地区沐浴王化的，各按轻重收取他们的贡物，以补助国用。此外，岭南酋帅因人口、翡翠、明珠、犀角、象牙等物产丰富，在乡里称雄的，朝廷多因此任命他们，以收取其利。历经宋、齐、梁、陈，都沿袭不改。那些军国所需杂物、随土所产，临时折价、课税购买，没有恒长的法令。设置州郡县，规定当地所产作为征赋。那些没有户籍的人，不愿在州县编入户籍的，称为浮浪人；乐意缴纳的，也没有定数，任意估量。按所缴的，终究优于政客。京城附近的人多为诸王公贵人的左右，佃客、典妓、衣食客之类，都不课税服役。官品第一、第二，佃客不超过40户；第三品35户；第四品30户；第五品25户；第六品20户；第七品15户；第八品10户；第九品5户。他们佃种的谷物都与主人按比例分成。典记官品第一、第二设3人，第三、第四设2人，第五、第六即公府参军、殿中监、监军、长史、司马、部曲都、关外侯、才官、一郎以上设1人，都算在殿客数中。官品第六以上都得设衣食客3人，第七、第八2人，第九品即举辇、祭秦、前驱，由姬强弩司马、羽林郎、殿中冗从5奔、殿中5奔、持追服武器5奔、持细冗从5奔、命中5奔武器设1人，客都住于家籍。他们的客税，丁南调部卷各2丈，丝3两，棉8两，鹿卷8尺，鹿棉3两2分，租米5担，鹿米2担，丁女都减半。男女16岁以上至60岁为丁，男年16也半客，年18正客，66免客。女已出嫁者为丁，若未嫁，年20才为丁。男丁每年服役不超过20天，又每18人出一运丁服役。他们的田每亩税米2斗，大体如此。其度量，斗则3斗当斤1斗，称则3两当斤1两，尺则1尺2寸当斤1尺。其仓库，京都有龙首仓，即石头金仓、台城内仓、南唐仓、长平仓、东西太仓、东宫仓，所处总共不过50余万。在外有豫章仓、吊机仓、钱塘仓，都是大储备之处。其余各州郡的台转也各有仓。大抵自侯景之乱后，国用长缺。金官文武每月只得禄米，多遥带一郡县官取其俸禄。杨、徐等大州，比令蒲班、宁、贵等小州，比参军班。丹阳、吴郡、会稽等郡，同太子詹事、尚书班。高梁、靖康等小郡，3班而已。大县6班，小县2转才到1班。品地既然不同，不可详载。州郡县的禄米卷布丝棉，在当地输纳到台船仓库。若给刺史、首令等，先按其所部文武人员多少，由敕令裁决。凡如此俸禄，既然通通给所部兵士，其家所得甚少。诸王、诸公主出阁就地婚官所需，以及衣裳服饰，并9米鱼龟、香油、纸烛等， 都由官府供给。王吉公主夫婿有外路的，不给，解任还京，仍然供给。北魏自永安以后，政治败坏，寇乱繁多，农商失业，官府有征伐，都临时向百姓征调，仍不足以供应，于是命所在一地互相纠举，百姓忧愁怨恨，无以为生。不久六镇扰乱，相继内迁，计十余骑晋之间。齐神武帝依靠他们成就大业。魏武帝西迁，连年战争，河洛之间又都空劫。天平元年，迁都于邺，出粟130万石，以赈济平民。这时六方的部众跟随武帝西行的不到1万，其余都北迁，并给长粮，春秋两季赐帛，以供衣服之费。长调之外，在丰收之处折卷买粟，以充国家储备。在各州沿河渡口都建官仓基础，以准备漕运。在仓、营、幽、清四州境内沿海设盐官、主盐，每年收钱，军国之资得以周全供应。自此以后，仓库充实，虽有水旱凶积之处，都仰赖开仓赈济。元相、兴和年间，连年大丰收，一斛谷价仅9钱。这时法网宽弛，百姓多离开旧居，缺于徭赋。神武帝于是命孙腾、高隆之分头搜检无极之户，得60余万。于是侨居者各勒令还归本属，此后租调收入有所增加。到文襄帝继业，侯景北叛，河南之地困于战事。不久，侯景作乱梁朝，乃命行台新术，掠取淮南之地。那些新附的州郡仅实行羁縻清税而已。到文宣帝受禅，多有创革。六方之内迁者更加拣选训练，每一人必能当百人，任其临阵必死，然后取用，称为百宝鲜卑。又拣选华人中勇力绝伦的，称为勇士，以备边防要地。开始设立9等之户，富者税其钱，贫者役其力。北边兴起长城之役，南边有金陵之战，其后南征诸将，连年陷没，士卒马匹死者以数十万计。加上修建台殿，所益甚广，而皇帝刑罚酷滥，吏治因而成奸，豪强兼并，户口更加隐漏。旧制为娶者书半床租调，阳宅一郡，户至数万，户籍多无期。有司弹劾，皇帝以为生事，由此奸诈欺骗更甚，户口租调时亡6、7。这时用度转广，赏赐无节，府库积蓄不足以供应。于是减百官之俸禄，撤军人长粮，并省州郡县镇戍之职。又规定刺史守宰行奸者都不给干礼，以节省国家费用。天宝八年，商议迁徙计，定营三州无田之人称为乐迁，安置于幽州范阳宽乡。百姓惊扰，适逢连年欠收，米价永贵。废帝前明中，尚书左丞苏贞之建议修治石鳖等屯田，每年收数万石。从此淮南军防粮储充足。孝昭帝黄建中，平州刺史基业建议开幽州督抗旧碑，长城左右营屯，每年收到粟数十万担，北境得以周全供应。又在河内设置淮邑等屯，以供应河南之费。从此逐渐停止了转运的劳苦。到和清三年制定法令，乃命居民10家为比邻，50家为闾里，100家为族党。男子18岁以上、65岁以下为丁，16岁以上、17岁以下为中，66岁以上为老，15岁以下为小。大抵18岁授田、输租调，20岁充兵，60岁免利役，66岁退田免租调。京城四面各方以外30里以内的土地作为公田。接受公田的人三县代迁户，内直事官1品以下，直到羽林五奔各有差别。京城以外的畿郡汉人官员从1品以下，羽林五奔以上各有差别。在职官员和百姓请求开垦的田地称为永业田。奴婢受田的限额，亲王最多300人，四王最多200人。第二品四王以下以及庶姓王最多150人。正三品以上以及皇族最多100人。七品以上限额最多80人。八品以下至平民限额最多60人。超过限额的奴婢不给田， 都不缴纳赋税。在方百里以外及州里的人，一个成年男子受禄田80亩，女子40亩，奴婢依照良人标准，限额与在京百官相同。成年牛一头，受田60亩，限额4头牛。另外每个丁男给永业田20亩作为桑田，在其中种桑树50根，榆树3根，枣树5根，不在还售的范围内。不是这种田的，全部属于还售的部分。土地不适合种桑的，给麻田，按照桑田的办法，按一夫一夫计算，条卷一匹，棉8两，凡10斤棉中折1斤作为丝，肯租2担，一租5斗，奴婢各按良人的一半。牛吊2尺，肯租1斗，一租5升，肯租送到中央台省，一租缴纳到郡，以备水旱灾害。肯租都根据贫富分为3等，赋税长吊，少的直接由上户出，中等的由中户出，多的由下户出。上等运输到远处，中等运输到次远处，下等运输到本州仓库。3年考核一次。租粮入中央的，500里以内运粟，500里以外运米。入州镇的，运粟。百姓想交钱的，按照上等郡的价格收钱。各州郡都另外设置富人仓。设立之初，按照所管辖的中下等户口数，能够支持一年的粮食，趁本州股价低时，酌情割取当年的一租冲入。股价贵时，低价卖出。贱时，则用卖出所得的财物，按照价格买入储存。每年春季，各自根据当地气候早晚，督促百姓从事农耕和蚕桑。从春到秋，男子15岁以上都在田地里劳作。养蚕的月份，妇女15岁以上都从事蚕桑。初冬，刺史审查评定地方教化的优劣，确定考核的上等和下等品级。百姓中有人力没有牛，或者有牛没有人力，必须让他们互相方便，都能适时播种。使土地没有遗弃的潜力，百姓没有游手好闲的。沿边防守的城池之地，可以开垦耕种的，都实行屯田，设置都使、子使来统领。一个子使负责50顷田，年终考核其收入，以评定奖惩。这时连年发大水，州郡大多遭受水灾，股价暴涨。朝廷派使者开仓，按照高价卖出，但百姓没有受益，饥荒更加严重。加上疾病瘟疫相继而来，死亡的人有4/4。到了天统年间，又拆毁东宫，建造修文、演武、隆基平墙等院，建起戴帽楼。又在游玉园挖池，周围建造列馆，中间堆起3座山，构建台榭，以象征沧海，并大修佛寺，劳役数以万计。财力不足，于是削减朝中官员的俸禄，停止各官署的粮食膳食以及九州军人的常规赏赐来供应这些工程。武平之后，权贵宠臣并进，赏赐没有限度，加上旱灾蝗灾，国家财政更加窘迫，于是统计境内6等富人，下令让他们出钱。而几世黄门侍郎言之推奏请设立关卡、市场、底店之税，开府邓长于赞成，后主非常高兴。于是用这些收入供应宫廷歌舞女色的费用，军国开支不从中支出。不久后主就亡国了。后周太祖担任丞相时，创立6官制度。宰师掌管利用土地的方法，辨别夫家、田地、住宅的数量，汇总6处，车程的登记，审核赋役征收和宽缓的节度，制定京畿疆域修整扩大的区域，颁布施恩惠的要点，审查畜牧生产的政令。司军掌管田地和住宅的政令，凡人口10人以上的，住宅5亩；人口9人以上的，住宅4亩；人口5人以下的，住宅3亩；有7室的，田地140亩；丁男田地100亩。司副掌管公赋的政令，凡从18岁到64岁，以及患有轻病的人，都要交纳赋税。赋税的方法，有7室的，每年不超过绢一匹，棉8两，粟5斛，丁男减半。不是产桑的地区，有7室的，交布1匹，麻10斤，丁男再减半。丰年则全额征收，中等年成减半，下等年成只征1/10，都按时征收。如果遇到灾荒瘟疫，则不征收赋税。司役掌管利益的政令，凡从18岁到59岁，都要承担劳役。 丰年不超过30天，中等年成20天，下等年成10天。凡征发劳役，每户不超过一人。如果家有80岁的老人，一个儿子可以不服役；有100岁老人，全家不服役；有残疾不能自理，需要他人照顾的，一人不服役。如果遇到灾荒瘟疫，则免去利益。长盐掌管4种盐的政令，一是散盐，煮海制成；二是煎盐，饮池水晒制；三是行盐，根据地形出产；四是移盐，从戎族那里取得。对于煎盐、行盐，每个地方都实行禁令，百姓取用都要征税。司仓掌管辨别酒谷的种类，以计量国家开支。国家开支充足，就储存多余的，以备灾荒；不足就停止。其他用途充足，就用粮食借贷给人。春天发放，秋天收回。闵帝元年开始免除市场门税，等到宣帝即位，又恢复人事之税。武帝保定元年将8丁兵改为12丁兵，大致每年服役1个月。建德两年改军士为士官，招募百姓充当，免除其县籍。此后汉人有一半成为士兵。宣帝时征发山东各州，增加1个月的工程为45天劳役，以修建洛阳宫，并迁移相州六府到洛阳，称为东京六府。武帝保定2年正月开始在蒲州开河渠，同州开龙首渠，以扩大灌溉。高祖登基后停止了东京的工程，废除了人事之税。这时郁炯、王谦、司马萧难相继反叛，出兵征讨，赏赐耗费巨万。等到寿善登基，又迁都，征发山东丁壮，拆毁建造工事，仍依照州制，一丁分为12番，匠人分为6番。等到颁布新法令，规定五家为一堡，堡设堡长，五堡为一闾，四闾为一族，都有正常。京畿以外设置里正，相当于闾正，党长相当于族正，以相互检查。男女3岁以下为皇，10岁以下为小，17岁以下为中，18岁以上为丁，丁男承担刻役，60岁为老，便免除。从诸王以下到都督，都给予永业田，各有差别，多的达到100顷，少的到40亩。丁男、中男的永业田和禄田都遵循后齐的制度，并都则种桑树、榆树和枣树。原宅大概3口给1亩，奴婢则5口给1亩。丁男一床，租宿30，产桑之地调绢师，产麻之地调布，绢师按匹计算，加棉3两；不按端计算，加麻3斤。单丁和仆隶各减半，未受田者都不课税。有品爵及孝子顺孙、一夫结妇都免除课役。京官又给职分田，一品给田5顷，每品以50亩为等差，到5品为田3顷，6品2顷50亩。旗下每品以50亩为等差，到9品为1顷。外官也各有职分田，又给公谢田，以供公用。开皇3年正月，皇帝进入新宫，开始下令军人以21岁为成丁，减少12番，每年改为20天劳役，减少条卷一匹为2丈。在此之前，仍沿袭北周末年的弊政，官府设置9房收取利润，盐池盐井都禁止百姓采用。至此废除9房，开放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享，远近百姓非常高兴。这时突厥侵犯边塞，吐谷浑骚扰边境，军队多次出动，运输劳苦疲弊。皇帝于是命令朔州总管赵仲卿在长城以北大力兴办屯田，以充实边塞，又在河西督促百姓建立堡垒，营田积粮，京师设置长平间。这时山东地区还沿袭北齐的风俗，机巧奸诈，逃避劳役，游手好闲的人占6/10，各地疲惫的人有的诈老诈小，企图逃避租赋。高祖下令州县大力进行冒月，户口不实的地方正常要流放到远方，同时又开设互相检举的条例，大公以下亲属同时命令分家，各自为户头，以防止包庇隐瞒。于是记账增加了443000丁，新赋1641500口。高炯又因为民间课税输送，虽有固定份额，但每年征收缴纳时 免除注销常常很多，掌力肆意妄为，账目文书出没无常，又没有固定账簿，难以核查，于是制定书籍定样，请求普遍下发到各州。每年正月五日，县令巡查百姓，各自就近，五党三党共为一团，按照定样确定户等上下。皇帝听从了他，从此奸伪之人无处容身了。这时百姓太平已久，虽然多次遭受水旱灾害，但户口年年增加。各州调运的物资，每年河南从潼关，河北从蒲坂到达京师，在路上络绎不绝，昼夜不停，持续几个月。皇帝亲自实行简朴节约，六宫都穿洗过的衣服，成余贡玉有破旧的，随即命令修补使用，都不重新制作。不是祭祀宴会等事，所吃的不过一种肉菜而已。有司曾经进献干姜，用布袋储存，皇帝认为浪费，大家谴责。后来进献香，又用毛毡袋，于是鞭笞有关官员，作为以后的警戒。因此，内外官员各尽职守，国库充实，百官俸禄赏赐以及赏赐功臣，都从丰厚的库藏中支出。九年，平定陈朝，皇帝亲自到朱雀门为老凯旋的军队并行庆祝赏赐。从门外加到陈列布帛的堆积，直到南城，按次序颁发，所花费的300多万贯。皇帝认为江南刚刚平定，急于免除赋役10年，其余各州都免除当年租赋。10年5月，又因为天下无事，进一步放宽徭赋，百姓50岁的可以交纳绢帛代替利益，停止防守。11年，江南又反叛，越国公杨素讨伐平定，军队返回，赏赐物品非常广泛，其余出师命赏也没有不优厚的。12年，有司上言仓库都装满了。皇帝说，我对百姓已经薄赋，又大量赏赐使用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回答说，支出经常有，收入经常进，大致计算每年赏赐使用达数百万段，但没有减少。于是又开辟左藏的院落，建造房屋来容纳。下诏说，百姓富裕之后加以教化，才知道廉耻，宁可积存在民间，不要藏在府库。河北、河东今年的田租减去1/3，兵减半，公调全部免除。这时天下户口年年增加，京畿附近及三河地区地少人多，衣食不足，议论的人都想迁移到宽乡。当年冬天，皇帝命令各州考使商议，又令尚书用这件事策问四方共事，最终没有长远的计策。皇帝于是派使者四出，平均天下的田地。那些辖乡每个丁男才分到20亩，老小更少。13年，皇帝命令杨素外出，在齐州北面建造仁寿宫。杨素于是削平山岭，填平山谷，营建楼观，高台垒榭，曲蛇相连。一时延吉丁夫多死亡，疲弊倒下的，推田进坑坎，覆盖土石，因而筑成平地，死者数以万计。宫殿建成，皇帝前往巡幸。当时正是暑月，而死者相续于道路，杨素余是全部焚烧清除。皇帝很知道这件事，非常不高兴。等到进入新宫游览观看，才高兴，又认为杨素忠诚。后来皇帝在岁暮傍晚登上仁寿殿，环视原野低地，看见宫外灵火弥漫，又听到哭声，命令左右观看，回报说鬼火。皇帝说，这些人因公义而死，既然到了年暮，魂魄想回家吗？于是命令洒酒宣读敕令，用咒语遣散，从此就平息了。开皇3年，朝廷因为京师仓库还空虚，商议防备水旱灾害，于是下诏在蒲、陕、国、雄、伊、洛、郑、淮、邵、魏、汴、许、汝等盐水13州设置招募玉米的丁壮，又在魏州设置黎阳仓，洛州设置河阳仓，陕州设置长平仓，华州设置广通仓，互相转运灌注，漕运关东集焚进的粮食以供应京师。又派遣仓部侍郎韦赞到蒲、陕以东招募能人，从洛阳运米40石，经过抵住的险要运到长平仓的，免除其征数。后来因为渭水多沙，水流有深浅，漕运的人感到困难。4年，下诏说，京城所在之地，四面八方的人汇聚于此， 重重关隘四面包围，水路陆路都很艰难。黄河之水波涛向东奔流，百川汇入大海，万里交通相连。虽然三门峡之下有时会有危险，但从小平出发，陆路运输到陕州，再经由河水进入渭水，同时向上游延伸，控制汾水、泾水一带船只车辆往来，带来的益处非常广泛。但渭水的水力大小不定，水流浅而沙深，就会形成阻碍。计算其路程不过几百里，但季节变化不能往返，行船运输百姓也很劳苦。我君临天下，心力除害，公司的弊病，心中实在怜悯。所以向东从潼关出发，向西引渭水，借助人力开凿漕渠，估量事情和功效，容易成功。已经命令工匠巡视渠道，观察地理形势，审查长久的利益，一旦开凿成功，万代不会毁坏。可以让官府和私家大船聚坊早晚漕运，往来不停，十天半月的功夫就能节省亿万。确实知道现在正值炎热暑季，移动就会疲劳，但没有暂时的辛劳，怎么能得到永久的安逸？宣告百姓，让他们知道我的心意。于是命令宇文恺率领水工开凿渠道，引渭水从大兴城东到潼关300多里，名叫广通渠，运输通畅便利，关内依赖它。各州发生水旱灾害，饥荒的地方也方便开仓赈济。开皇5年5月，工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平上奏说，古代耕种3年就有1年的积蓄，耕作9年就有3年的储备，即使水旱成灾，百姓也没有饥饿之色，都是因为劝导有方、积蓄预先准备的缘故。去年干旱，关内没有收成，陛下哀怜百姓，胜过爱护婴儿，运送山东的粮食，设置长平关，打开仓库，普遍加以赈赐。缺粮的人没有不丰衣足食的，洪恩大德前古未有。那些强宗大族、家道富裕的人都争相拿出私财，互相周济。这是风行草偃，跟随教化而如此。但治理国家必须有一定的制度。于是上奏命令各州百姓及军人，鼓励在当社共同设立一仓，收获的时候根据所得按规定劝客出粟急卖，在当社建造仓库地窖储存，就委托设司掌管账目检查，每年收集，不要使损耗败坏。如果年成不好，当社有饥荒的人就用这些谷物赈给。从此各州储备堆积。后来关中连年大旱，而清、兖、汴、许、曹、亳、陈、任、谯、豫、郑、洛、伊、颍、邳等州发生大水，百姓饥荒。高祖于是命令苏威等人分路开仓赈给，又命令司农丞王炳调发广通仓的粮食300余万担，以拯救关中，又调发故城中周代旧粮，低价卖给百姓，买牛驴6000余头，分给特别贫困的人，让他们到关东去觅食。遭受水旱的州都免除当年的租调。开皇14年，关中大旱，百姓饥饿，皇上驾临洛阳，于是让百姓去那里觅食，随从官员都按照实际人口赈给，不以官位为限。第二年向东巡视，于是祭祀泰山，当时一仓储存在民间，多有损耗。开皇15年2月，下诏说，本来设置一仓只为了防备水旱，百姓们不考虑长久之计，轻易损耗，以后就会缺乏断绝。另外北部各州与其他地方不同，云、夏、长、陵、炎、兰、丰、善、梁、甘、瓜等州，所有的一仓杂粮都缴纳到本州。如果百姓有旱灾欠收缺粮，先给杂粮及陈年粟米。开皇16年正月，又下诏秦、叠、成、康、武、文、方、荡、叙、陶、明、魏、冀、河、阔、滨、陇、荆、宁、元、夫、丹、延、随、殷、福等州的设仓都在当县安置。2月又下诏设仓，按上中下三等征税，上户不超过1担，中户不超过7斗，下户不超过4斗。后来山东连年大雨，启、宋、陈、亳、曹、代、谯、颍等州一直到海边都遭受水灾，到处被淹没。 开皇十八年，天子派遣使者带领水工巡视河流源头，查看地势高低，调发附近的壮丁进行疏导。困难的人开仓赈给，前后用谷500余石。遭受水灾的地方租调全部免除，从此连续多年丰收。开皇八年五月，高炯上奏，各州没有客调的地方，以及客州管辖户数少的官员的俸禄劳役，从前以来一直出自邻近的州。但判官本来是为了管理百姓，劳役里应出自所管辖的区域，请求在所管辖的户内按户征税。皇帝听从了。在此之前，京官及各州都给予公卸钱用来周转生力，以供给公用。到开皇十四年六月，工部尚书安平郡公苏孝慈等人认为所在官府因循旧例用公卸钱物，放贷生息，唯利是求，烦扰百姓，败坏风俗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于是上奏都给予田地以经营农业，周转取利，一概禁止。开皇十七年十一月，下诏在京及在外各官署的公卸，在市场上周转及各处经营生利都停任，只禁止放贷收利。炀帝即位，这时户口更多，府库充盈，于是免除富人及奴婢不取的赋税。男子已22岁成了，开始建造东都，任命尚书令杨素为营座大监，每月役使壮丁200万人，迁移洛州城内居民及天下各州富商大贾数万家，以充实东都。新设置新洛仓及回洛仓，又在造建营建显人工，院右相连，北到新安，南到飞山，西到渑池，周围数百里，征收天下各州各自进贡草木花果，齐秦异兽于其中，开渠引谷水洛水从院西流入，然后向东注入洛水，又从板渚引河水到达淮海，称为御河。河畔修筑御道，种上柳树。又命令黄门侍郎王弘、上仪同于世成前往江南各州采伐大木，运到东都。所经过的州县递送往返，首尾相连，绵延千里。而东都的役使催促紧迫，扑倒而死的人十分之四五。每月运送死丁，东到成皋，北到河阳，运尸的车辆在道路上相望。当时皇帝将要征伐辽东，结石增至军府，到处征兵。从此租赋的收入更加减少了。又建造龙舟、凤眼、黄龙、赤剑、楼船、灭坊，招募各水工，称为垫脚，穿着锦绣行裤，手执青丝缆绳挽船，以巡幸江都。皇帝乘坐龙舟，文武官5品以上给楼船，9品以上给黄灭坊，船只首尾相接，绵延200余里。所经过的州县都命令供应食宿，进献食物丰盛完备的加官进爵，缺乏的谴责以致处死。又大肆修饰车舆、辇路、旌旗、羽衣等装饰，征收天下州县凡是骨、角、齿、牙、皮革、毛羽可以装饰器物，能够做长耳的都责令进贡。征发仓促，早晨下令，晚上就要办到，百姓搜捕亡谷遍野，水陆禽兽几乎捕尽，还不能满足，于是向豪富积蓄之家购买，价格飞涨。这一年，翟志伟一条值10匹细绢，白鹿先半价，于是派屯田主事常俊出使赤土国，招致罗刹，又派朝请大夫张振州攻打琉球，俘虏数万人，士卒深入，遭受瘴疠，饿死病死的人十分之八九。又因为西域有很多宝物，命令裴矩前往张掖监督各商户户事，用利益引诱他们，劝令他们入朝。从此西域各藩往来相继，所经过的州郡疲于送迎，耗费以万万计。第二年皇帝北巡，又征发大众100万人，北筑长城，西到榆林，东到子河，绵延1000余里，死者大半。大业四年，征发河北各郡100余万人，引沁水，南达黄河，北通涿郡。从此壮丁不够供应，开始用富人服役。大业五年，西巡河右，西域各胡人佩戴金玉，身穿锦髻，焚香奏乐，再到庞营后，皇帝于是命令武威、张掖的侍女盛装打扮，随意观看，衣服车马不鲜艳的州县督促责罚， 以向胡人夸耀。这一年，皇帝亲自征讨吐谷浑，在赤水打败了他们。慕容佛允抛弃家属，向西逃往青海。皇帝驻兵不出，遇到天降大雨，经过大斗拔谷，士卒死者十分之二三，马驴十分之八九。于是设置河源郡、积石镇，又在西域之地设置西海、鄯善、且末等郡，流放天下罪人，配为戍卒，大型屯田，征发西方各郡运粮以供给。道路遥远，又遭遇贼寇抢掠，死亡相继。大业六年，将要征讨高丽，有关部门上奏兵马已多有损耗，下诏又征收天下富人，估量其财产，出钱购买五马，填补袁术，限期令其筹足，又点兵准备器仗，都要求精良崭新，粗劣的便使人立即斩首。于是马匹达到十万匹。大业七年冬，在涿郡大集合，分出江淮南兵配属给骁卫大将军来护，另外用舟师渡沧海，船只首尾数百里，并装载军粮，约定与大部队在平壤会师。这一年，山东、河南发大水，淹没四十余郡，加上辽东覆败，死者数十万，又因疫病流行，山东尤其严重，各地都以征敛供应军需为急务，百姓虽然困苦，却无人抚恤。每次急征徭役赋税，有所征求，掌吏必定先贱价买进，然后宣布下来，再高价卖给百姓，旦夕之间，价格涨数倍，盘剥征敛，取半一时。强壮的人聚而为盗，弱小的人自卖为奴婢。大业九年，下诏又征收关中富人，计算其财产出驴，前往伊吾、河源、且末运粮，多得达到数百头，每头价值万余。又征发各州壮丁，分为四番，在辽西柳城营屯，往来艰苦，家业耗尽。盗贼四起，道路隔绝，陇右的木马全被奴贼抢掠，杨玄感乘虚作乱。当时皇帝在辽东，听说后匆忙回到高阳郡。等到杨玄感被平定，皇帝对侍臣说，杨玄感一呼而跟从者如是，更加知道天下人不欲多，多了就会成为盗贼，不全部诛杀，以后无法是成见。于是命令裴运琼纠其党羽，下诏郡县坑杀他们，死者不可胜数，各地惊骇，全天下的人十分之九成为盗贼，都盗取五马，开始制作长枪攻陷城邑。皇帝又命令郡县设置都捕以讨伐盗贼，更加派遣招募人员征辽，马少不够八驼，而允许以六驼，还是不够，允许一半用驴代替。在路上逃亡的人相继抓获的都被斩首，但无法制止，皇帝不高兴。恰逢高丽直送叛臣胡思政，派遣使者求降，皇帝下诏赦免，囚禁胡思政治经师，再开远门外将其肢解并射杀。于是巡幸太原，被突厥围困在雁门，突厥不久散去，急忙返回洛阳，招募增加萧果以补充救数。这时百姓废弃产业，囤积城堡，无以自给，但各地的仓库仍然大量被烧毁，官吏都畏惧法律，不肯赈济，因此更加困苦。起初都剥树皮来吃，渐渐吃到树叶，皮叶吃尽，就煮土或捣碎秸秆为末来吃，后来就人吃人。大业十二年，皇帝巡幸江都，这时李密占据洛口仓，聚众百万，越王杨栋与段达等守卫东都，东都城内粮尽，布帛堆积如山，于是用绢作为汲水绳，用不来烧火。代王杨佑与魏玄守卫京师，百姓饥荒，也不能救济，一师进入长安，打开永丰仓以赈济，百姓才得以复苏。晋朝自从过江以后，凡是买卖奴婢、马牛、田宅，有文气的大概钱一万，缴纳孤税四百入关，卖者三百，买者一百，没有文气的根据货物价值也百分收四，名叫散孤。历经宋、齐、梁、陈，如此成为常例。因此人们争相经商，不从事田业，所以设立军书，想要惩戒激励，虽然以此为借口，其实是为了轻薄。又在都城西有石头京，东有方山京，各设置金主一人，贼曹一人，止水五人，以检查违禁物品 及逃亡叛乱者。那些敌、炭、鱼、柴之类过京的都十分睡意已入关。东路没有进货，所以方山经的检查很简略。淮水北有大的市场百余个，小的市场十余所。大市场都设置官员，税敛计重，当时百姓很以此为苦。梁朝初期，只有京城和三吴、荆州、颍州、江州、襄州、凉州、益州使用铜钱，其余州郡则混杂使用谷物布帛进行交易。胶州、广州地区完全以金银作为货币。武帝于是铸造铜钱，钱体圆润方孔，周边有轮廓，文字是五铢，重量与文字相符。又另外铸造一种，去掉外郭，称为女钱。两种钱币同时流通。民间有人私自用古钱交易，有直白五铢、五铢、女钱、太平百钱、定平一百、五铢制钱、五铢对文等名号，轻重各不相同。天子多次下诏书，不是新铸的这两种钱都不许使用。但趋利之徒私自使用更加严重。到普通年间就商议全部废除铜钱，改铸铁钱。人们认为铁剑易得，都私自铸造。到大同以后，各地铁钱堆积如山，物价飞涨。交易的人用车载钱，不载技术，只论贯。商旅奸诈，借此谋利，从破岭以东80文算作100，称为东钱。江州、颍州以上70文算作100，称为西钱。京城以90文算作100，称为长钱。中大同元年，天子下诏通用足墨钱。诏令下达后，人们不遵从，钱墨越来越少。到了末年，竟以35文算作100。陈朝初年，承接梁朝丧乱之后，铁钱不再流通。当初梁朝末年又有两铸钱和额眼钱，当时人们混杂使用，他们的价值相同，但两铸钱重而额眼钱轻。私家多熔铸钱币，又掺杂锡铁，同时间用素帛作为货币。到文帝天嘉五年，改铸五铢钱。刚发行时，一枚抵额眼钱10枚。宣帝太建11年，又铸造大货6铢钱，以一枚抵5铢钱10枚，与5铢钱并行。后来又改为抵1枚，人们都觉得不便。于是相互谣传说6铢钱有不利于县官的征召。不久宣帝驾崩，就废除了6铢钱，而流通5铢钱。一直持续到陈朝灭亡。岭南各州大多用盐米布交易，都不用钱币。齐神武帝霸政初期，承接北魏仍然使用永安5铢钱。迁都邺城以后，百姓私自铸钱，体制渐渐不同，于是各自命名。有雍州青赤、凉州生厚、景钱、吉钱、河阳生色、天柱、赤铅等名称。冀州以北钱币都不流通，交易都用绢布。神武帝于是收缴境内的铜和钱，仍按旧文字重新铸造，流通到四方。没过多久，渐渐又变得细薄，尖尾竞相兴起。文宣帝接受禅让后，废除永安钱，改铸长平5铢钱，重量与文字相符。这种钱币很贵重，而且制造很精良。到乾明、黄建年间，往往有私自铸造。邺城流通的钱有赤熟、青熟、细眉、赤生等差异。河南流通的钱有轻薄、纤细等区别。青州、齐州、徐州、兖州、凉州、豫州种类各自不同。武平以后私铸更加严重，有的用生铁和铜。到齐朝灭亡，终究不能禁止。后周初年还用魏朝的钱币。到武帝保定元年7月，又铸造不全钱，以一枚抵5枚，与5铢钱并行。当时凉州、益州地区又混杂使用古钱交易。河西各郡有的用西域金银钱币，官府不加禁止。建德3年6月，又铸造5行大布钱，以一枚抵10枚，大收商贾之利，与不全钱并行。4年7月，又因边境上很多人盗铸，于是禁止5行大布钱，不得出入4关，不全钱允许进入，但不允许出去。5年正月，因不全钱逐渐贬值而人们不用，于是废除。开始下令私铸者处以绞刑，从范流配远方维护。平定齐朝以后，山东地区的人 仍然杂用齐朝旧钱。到宣帝大象元年11月，又铸造永通万国钱，以一枚抵十枚，与五行大部及五铢共三种钱币并用。高祖接受周朝禅让后，因天下钱货轻重不等，于是改铸新钱。钱币正反两面，钱体方孔，都有周郭，文字是五铢，重量与文字相符。每钱一千重，四斤二两。这时新钱刚发行，百姓有人私自熔铸。三年四月，下诏四面各官，各付给一百枚钱作为样钱。从关外来的钱，勘验与样钱相似，然后才能过关。样钱不同的，就销毁作铜，收入官府。诏令通行新钱以后，钱袋旧钱中有五行大部、永通万国和齐朝长平钱，各处仍用于交易不止。四年，下诏仍不禁止的，限令扣半年俸禄。但百姓习惯使用已久，仍然不绝。五年正月，下诏又严格制度。从此钱货开始统一，各处流通，百姓感觉的便利。这时流通的钱都必须掺和希腊。希腊既然见求利的人多，私铸的钱不能禁止。同年，下诏禁止出产希腊的地方不得私有开采。十年，下诏让晋王杨广在扬州设立五座炉铸钱。此后奸诈狡猾之人逐渐磨挫钱锅，取铜私铸，又掺杂锡钱，互相仿效，钱于是变得轻薄。于是下恶钱禁令，京城及各州郡的底店街市上都令立榜，放置样钱作为标准，不达标的钱不得入市。十八年，下诏让汉王杨亮在滨州设立五座炉铸钱。这时江南民间钱少，晋王杨广又让在鄂州白柱山有铜矿的地方也铜铸钱，于是下诏允许设立十座炉铸钱。又下诏让蜀王杨秀在益州设立五座炉铸钱。这时钱币更加烂恶，于是命令有关部门搜括天下底店街市流通的钱，不是关注的都销毁，其铜收入官府。而京城用恶钱交易的人被吏员抓获，有被处死的。几年之间，私铸基本平息。大业以后，王刚松弛紊乱，大奸大猾之徒，于是大量私铸，钱币变得薄恶。起初每千钱还重二斤，后来逐渐轻到一斤，有的剪铁皮、裁皮糊纸当作钱混杂使用，货贱物贵，直到灭亡。